我们今天会前真心话来探讨一个主题，微言观前有恩典，微言观前有恩典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俯伏于地向约瑟下拜。在迦南地的雅各家发现粮食一天天的减少，面临着绝粮的危机，环境的转变常是我们得恩典的机会，贫困的临到是我们进入丰富的路径，思维被包住了会使我们寻求上升的出路，别的地方没有粮食，选择就简单的想生存，不得不去埃及，想不到被卖的兄弟约瑟成了埃及的威严的官长，是唯一可以给粮的保全生命的人。约瑟所做的梦果然应验了，虽然经过了漫长的20年，十个哥哥来到他们脚前下拜，约瑟虽然认得他们，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从哪里来呢？指他们是窥探埃及的奸细，盘问他们是的家事，拘禁他们3天，用以得知小弟毕雅敏的实情，但耶利面具后面却有弟兄的深情。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不是饥荒遍地，埃及是唯一能够得粮的地方，也就是唯一的生路，他们可能这个远离，一生远离埃及的边界，但除他以外别有拯救，才迫使他们到那严厉的官长面前，这也是我们许多人到主面前的原因。神的恩慈和的恩慈和严厉是真实的两面，他的严厉使我们就近他恩典的原则，但感谢神，他的严厉世事的恨逆都使我们得他恩慈的工具，我们也要在长久在他的恩慈里，免于神向我们显出他的严厉。感谢赞美主，除非人到达那个饥渴，到达那个干渴，到达那个濒临死亡的面前，他都不知要到主面前抵粮。现在有多少的信主的自称为基督徒的，说真的邻里枯干，非常的枯干，而这当中也包括同工、工人、牧者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为什么会有现象？大家去思考一下。因为所传讲的已经不再是十字架的真理，所传讲的是拼一面的恩典的福音，已经忘记了神公义的那一面，已经忘记了首先呢，你要拿着圣经对付别人，你要先对付自己，你自己的生命要被破碎。主是生命，十字架是道路，主的生命进入人里面是借着十字架的进入，一个经过十字架破碎的人，他就成为一个供应神器皿的器皿，他里面在每天灵修下储藏粮仓，他在各地就能够像约瑟一样开仓放粮。感谢赞美主，开仓放粮，这个放粮还不是字句，是Rhema的话语，说每天灵修最重要是你要到神面前来领受那Rhema的话语，让你里面满了灵仓，你就可以在各地像约瑟一样的开仓放粮。愿我们都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像是迷途的羔羊，感谢你借着你的干你的章把我带回你身边，领受恩典，享受安息在你为我预备的青草地与溪水旁。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因此在新的一年里，要奋进，要长进，要追求让你满了粮仓，你所到之处就是供应人生命的粮仓，你随时都可以开仓放粮。Thank you.
来的日子尽了，他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、悲哀、苦好、疼痛，这世上一切都要过去了，主要来更新一切了，他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、悲哀、苦好、疼痛。听啊听啊，主说我必快来，是的，主必快来，主必快来。看啊看啊，
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42章18到18节，70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约瑟得释放。约瑟得释放，转身退去哭了一场，转身退去哭了一场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42章21到24节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流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。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，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。接下来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42章18到28节，主要讲述约瑟痛哭跳梁时给哥哥们。约瑟哥哥们经过3天监禁以后，哥哥们再被带到约瑟面前，约瑟便向他们表明自己是敬畏神的人，就采取较缓和的手法，只留下他们中间一个人在监里，容许其余的人可以带着粮食回迦南。约瑟夫妇他们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这便可以消除奸细的嫌疑，留在监中的兄弟可得释放。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因为约瑟的血的罪，流约瑟血的罪对他们追讨。约瑟听到他们的谈话，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，于是挑选出西缅一人捆绑了，囚在监里，其余的人就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又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并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。约瑟实在是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得胜内心的挣扎，彻底饶恕他的哥哥们，并用从神来的智慧引导哥哥们认识到自己澄清亏欠约瑟的罪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桑老师的短讲信息，反省自己的过错，反省自己的过错。
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，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生命上，那就是改变。好像在新约里面讲到说，如果有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会变成新的，会改变，生命会改变，这实在是上帝极大的一个恩典。我们常常在讲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但是在上帝的手中，生命是可以被改变。好像约瑟，经历了这么多人生里面所发生的这些高山低谷，他变了。他从过去那个很单纯的，处事不太会去想太多事情的一个大男孩，变成一个深思熟虑的男人。 一个可以承担责任，一个成熟的人。感谢主。而在约瑟改变的同时，其实你会发现哥哥们也有改变，他们遇到了这样的事，他们遇到了这个埃及的宰相好像故意找他们的麻烦一样，说哇，我们是奸细，我们是骗人的，你们一定要去把那个弟弟带来，否则的话你们就是奸。哇，遇到了这些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道理，很不合理，莫名其妙，很倒霉的事情，他们怎么反应呢？那个怎么反应就是改变。我读给你听啊，他们有一个反应是这样，他们说，这些哥哥们彼此说，我们在我们兄弟的身上实在是有罪的。那个兄弟指的是谁？就是约瑟。他说，我们当年当我们那个兄弟他们苦苦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很冷漠的，我们就是拒绝他，我们把他丢在那个坑里面。他说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在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上面，他们会反省。他们不只说这什么莫名其妙的宰相，这什么莫名其妙的国家，没有道理，他们就这样。不，他们在他们所遇到的困难，他们会有一个反省，说今天我们遇到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道理的事情，其实恐怕跟当年我们做的那个没有什么道理的事上，我们把一个很没有道理的事做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，就好像今天宰相把一个没有道理的事做在我们这群很无辜，我们不是奸细啊。他们会反省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很大的恩典呢。一个人生命的改变，就是当我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除了怪罪别人，都是别人错，都是那个怎样，都是莫名的，都是别人的错，也开始会从都是别人的错到发现其实我有责任，我会反省。谢谢主。什么使人会反省呢？苦难。苦难使这群哥哥们会反省，说我们其实当年做错了，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事情跟当年约瑟所碰到的事情不是类似吗？我们就是被别人冤枉，我们就是被别人陷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经验改变当中。你也遇到一些挫折，一些困难吗？求神帮助我们，不只是怪罪别人，我们一起来学反省。
老师在这个短讲反省自己的过错，就让我想到我们西山福音小组的标语，在别人的需要上找自己的责任，不是在自己的过错上找别人的责任。通常我们都没有看到别人需要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常看见是我的过错是别人的责任。所以今天寇少恩老师给我们这个短讲，从这个哥哥约瑟的改变，哥哥们也改变了，他们在这一个环境当中能够反省自己的过错，认为自己是有罪的。因此这个在一个环境当中，不是让我们去找别人的责任，找神的责任，而是真的是危机就是转机。好，接着呢，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是约瑟哭了一场，约瑟哭了一场。那约瑟为什么哭了一场呢？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在旧约记载很多的人物，约瑟一生非常特别，圣经学者并把他预表做基督。约瑟原本是一个被父亲宠爱的孩子，因着父亲为他制作的彩衣以及他的两个异梦，引起哥哥们的嫉妒，将他卖为奴隶。之后在埃及13年的奴隶与监狱的生涯，这是神试炼手临到他的身上，在神的管制与带领下，使约瑟的生命带向成熟。今天的灵修经文记载，约瑟听见哥哥们谈及对他从前的伤害，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。与父亲和哥哥们相认的情节，这是约瑟故事中最感人的地方。他一共有七次的哭。第一次哭是记载在本章的24节，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。 请注意，约瑟没有在他哥哥面前哭，而是转身退去哭了一场。圣经学者把约瑟用来比喻主耶稣，约瑟一人遭难而使全家获救，预表主耶稣牺牲与救赎，两人都被所爱的人出卖，受尽苦楚，却又原谅了仇敌。福音书上记载耶稣有两次的哭，一次是当他在拉撒路面前耶稣哭了，这是为了世人对他没有信心而哭，一次是为耶路撒冷为犹太人因着硬心带来的灾难而哭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，就为他哀哭。圣经记载所有约瑟的哭都是在他成为宰相之后，我们是否能从这当中得着启示与亮光呢？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约瑟哭是他成为宰相之后是怎么样，表示说他不会因为成为宰相心里刚硬而反而更加的柔软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第二个主题。第二个主题呢，从约瑟所受的伤害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家庭会伤人。家庭会伤人，有一本书叫做家庭会伤人，家庭是一个爱的地方，为何会成为伤害人最深的地方呢？因为别人的伤害，别人伤害都砍在生命的表皮里，皮开肉绽了，顶多留个难看的疤痕，但亲人的伤害却是深入内心长期的腐蚀。先是剧烈的疼痛，因为这个痛实在是太厉害了，而没有办法逃离这个伤害，最后只好自我麻痹，这是超越了表皮之痛，而是侵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，不断的腐蚀自己的生命。因此有的人的伤害他实在太深了，这些人伤害他会这么说的，你不是我，你不能了解我，在家中被父母冷落，被姐姐取笑，就因为我身体的残缺。有人会说，你不是我，你不能体会被自己丈夫长期有外遇的痛苦。有人会说，你不是我，你不能明白我被我亲生的哥哥强暴后，我的人生有多么的愤恨。这些都是被家人所伤害所带到里面生根的这个痛苦。当然从约瑟我们也知道他里面所受的伤是严重的。好，下一个主题呢是饶恕是医治释放的根基。饶恕是医治释放的根基。约瑟面对那些曾经深深伤害他的哥哥们，把他推进坑里又卖作奴隶，这是他听见哥哥们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。约瑟20年的坚强崩溃就在一瞬间的，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。约瑟此时已是官大位大，在世上永远不能使他得到真正的医治。官大位大不能使他得医治，饶恕是一切医治释放的根基。唯有饶恕才能让约瑟走出生命中的伤痛。在这个饶恕中是一个过程，约瑟也有他的挣扎。当他看见哥哥们的情绪起伏不定，波动很大，他一下子要哥哥全部下到监里去，派一个回家带小孩子贝雅悯过来。后来又改变主意了，只留下二哥西缅，让其他人都回去，并且还带着粮食回去救济。一下子没收哥哥们的钱袋，一下子又归还他们，还添上食物给他们，一下子摆出官僚的姿态，一下子又回到自己的信仰，说自己是个敬畏神的人。这些都让我们看见约瑟在饶恕中挣扎的过程。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的弟兄得罪了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们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70个7次就是无限的饶恕，因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饶恕的英文就是释放， 饶恕别人就是释放自己，释放自己从苦毒里面出来，释放自己从怨恨里面出来，释放自己从痛苦的深渊出来。我们不饶恕别人，那苦毒的土根就在我们里面持续的伤害我们，这就像得不着天父的饶恕一样。你是否也与耶稣有着雷同的伤害呢？你也非常的挣扎，你反复不定，无法从内心真正的饶恕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吧。来到主的面前大哭一场吧，不要再装作坚强，你所受的主他都经历过，你所受的痛不会比主所受的痛还要痛。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主耶稣应许我们，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多过去了，神将一切都更新了。神将一切都更新了，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翻盘的主，他是翻盘的神，他把你的痛苦，把你的痛苦擦干，让你成为这个喜乐的泉源。主应许再来，他会更新所有的一切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借这首诗歌，一切都更新了，一切都更新了。或许你现在也正紧紧地抓住那些伤害，放手吧，放手吧。
大地已经变色了，
大地已经变色了。
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
再来的日子近了。
他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、悲哀、哭嚎、疼痛。
悲哀，
这世上一切都要过去
了。
主要来更新
一切
了，
他要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。
不再有死亡、悲哀、悲哀、哭嚎、疼痛。
大家竖起耳朵来听呐、
啊，
听啊，
听啊，主说我必快来，
是的，主必快来，主必快来，打开你的眼睛。是翻盘的神，他更新了约瑟的一切。约瑟从彩衣、奴仆衣、监狱的衣服到宰相的信仰，神更新他所有的。但这个更新只是外面的更新，今天神不只要更新约瑟外面的衣服，他也要从里面开始来翻转他的生命，借着饶恕的功能。约瑟今天披上宰相的细麻衣，官大未大，但这个不能抹去家庭对他的伤害。同样的你，或许你现在也是事业有成，事工有所成就，但是或许在你内心的深处也有类似约瑟类似的伤，紧紧的抓着。放手吧，放手吧，今天我们的主不只要更新我们的外面，他也要更新我们的里面，借着我们从里面的饶恕，释放我们从痛苦的深渊里面出来，释放我们从那不饶恕里面的出来，让我们外面得以自由，里面也得以自由。主耶稣应许我们，这过去的一切都要过去，不再有死亡、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。愿约瑟转身回去，痛哭一场。 现在你也不要故作坚强，就到主面前来痛哭一场吧，把你的痛苦，把里面的伤害全部的交给我们的主。主必须要擦去你一切的眼泪，要医治你里面一切的伤害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你，命令我们要饶恕别人70次，也求主赐给我们那个饶恕人的心，让我们从过去的伤害里面出来，尤其是原生家庭对我们的伤害，让我们从里面得以完全的自由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一切都更新了，这个更新不只是外面的更新，也是里面的更新。借着饶恕，让我们能够从里面真正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，不管是我们的家人朋友，我们教会的牧者，或是弟兄姊妹们。也愿今天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这个哭就是哭倒在主的面前，让主给我们带下医治与释放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。他要来擦去
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思维。